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军方在北京召开香山论坛，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解放军是否出现了更多鹰派论调呢？那么各界反应如何？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台湾陆委会在今天表示，已致函港府，将派人到香港押解杀人犯陈同佳。陈同佳案是不是北京的政治圈套？而台湾当局的做法是否合理？在收与不收之间，台港中政府要如何斗智斗法？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为您邀请港台两地的法律专家来提出他们的见解与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香港记者协会在10月21号近午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警方阻挠传媒采访，针对记者无理发射水炮和投掷催泪弹。他们要求所有警员立即停止干扰和伤害记者，并且向传媒郑重道歉。记协的声明表示，在近月许多示威活动里，警方一直采取妨碍记者采访的策略，甚至施以过度及不必要的武力。而记协已经多次表达不满，警方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警方目前还没有对记协的这次声明进行回应。不过，警方在回应以往类似批评和谴责时，多次否认前线防暴警员刻意针对记者或阻碍记者采访拍摄。在星期一，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将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颁发给从6月反送中运动以来多次组织大型集会、强调和平抗争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及在8月份在香港荃湾阻止警员开枪的传道人安东尼。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将2019年度公民力量奖颁发给自6月反送中运动以来多次组织大型集会、强调和平抗争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及8月在香港荃湾阻止警员开枪的传道人安东尼。香港民政副召集人梁颖敏和9月就香港议题前来参议院作证的张坤阳分别代表两组获奖者从海外前来领奖。
世界其实在看着香港，世界也会尽他们的方法去给香港人带来一个和平，为我们带来保护。这个美国国会那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已经通过了一些法案去保护香港。所以无论是这个奖项或者是美国国会进来的举动，都是在发同一个讯息，就是说世界正在在看，美国正在在看。
我觉得这个也其实展现了我们香港过去一些的勇气和故事，在国际的一个的社会中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些的长相也像他们的一些感言所说，其实它是属于每一个香港人过去这两个月的这个的这4个月的努力和坚持。对，
I feel very confident.
我对法案通过非常有信心，我知道卢比奥参议员是坚定的支持者，我认为不久之后就会进行投票，而且法案会通过，因此我满怀希望，但我希望美国总统能更强有力地为支持人权发声，不只为香港人权，还有中国乃至于全世界。
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天安门事件以来，我们的历届政府不论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显得软弱和摇摆不定，香港的特殊地位已经被习近平破坏，而且不受惩罚。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都已经被破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评估我们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还需要更强有力地持续提高我们的声量，清楚告诉习近平，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会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实行制裁，要求违法官员负责。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香港人争取的是普世价值，与全世界人民息息相关。
它是一个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新冷战的最前沿，是一个价值之战。香港人所追求的是普世价值，是我们想要这个努力奋斗要争取而且要保卫的。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呢给香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还给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英雄啊， 我觉得呢可能会让人们更多的更好的了解香港发生的事情，也知道香港人民的勇敢，他们的决心以及他们的奋斗和全世界的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
包括张坤阳在内的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一行人本星期将在华盛顿继续向国会议员的游说工作，盼望促成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尽速通过。美国之音许湘云、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在10月22号表示，中国将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不会因为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而对外国投资关闭大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黄立斌说，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黄立斌说，我们将继续对外资扩大行业开放，包括电信、网络、信息技术、汽车等。但与此同时，黄立斌说，美国也应该尊重贸易规则，谨慎行事。黄立斌在记者会上也保证说，我们不会盲目强调自主可控，不会与国际产业的发展脱钩。美中贸易战迫使中国在公开场合淡化其由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推动中国提升自己在全球科技价值链上的地位，但是这份文件却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对中国的一个主要不满就是中国通过强迫的方式或者是直接盗窃的手段，有系统地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以达到其提升自己在许多高科技领域地位的目的。美国官员说，没有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美国公司就很难竞争。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北京。在北京10月1号的大阅兵三个星期之后呢，中国军方召开了一年一度的讨论国防和国际安全的香山论坛。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来带您了解有关的情况。叶斌你好。是，我们知道持续一年多的这场贸易战可以说让美中关系的紧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一次的国际军事会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那么美中两国两军的立场有什么样的异同？在中国的官方有什么样的反应？媒体又聚焦在哪些焦点呢？
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北京香山论坛为历届规格最高的一次，和以往一样，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军队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魏凤和还说，搞分裂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南海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老祖宗留下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能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周日的欢迎晚宴上讲话时说，国与国之间对抗，无论热战还是冷战，或是贸易战，都不是出路。许其亮还表示，中美双方要多对话、多理解、多搭台，要保持国家之间和平稳定，要相向而行。他说，对抗则没有真正的赢家。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专门负责中国事务，这个职位今年6月才设立。施灿德出席了今年的香山论坛，并发表了比较温和的讲话。他说，美国的中国政策不是谋求与中国脱钩，也不要求任何国家选边站。施灿德说，美国在努力争取的是实现再平衡和正确的关系，以确保我们之间的公平。他说，刚好与脱钩相反，不是要分开，实际上是以某种方式加深这些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对于中美这两个经济规模如此庞大、相互依存如此深厚的国家，双方要彼此的脱钩或者关门，既不理智也不现实。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我们相信对于这个道理，美方呢是清楚的，开放和融合才是正确的方向。那么中国呢，正在不断地扩大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开放，同时我们也希望美国呢也能对中国敞开大门，减少各种不合理的限制，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期待。
另一方面呢， 尽管中国官方反对美中脱钩，但是具有大外宣背景的香港中评社近日发表文章称，中美不得不面对部分脱钩的现实。文章称，贸易战逐步升级，两败俱伤效应显现。此外呢，还面临着技术战、金融战、人文交往限制增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香山论坛上发言称，中美之间要相互透明，尤其要避免热战。中国有能力摧毁美国，他还表示，美国可以摧毁中国十次，中国能摧毁美国一次就够了。永安。
是，那么叶斌，那么美中两大经济体确实他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经济上虽然有高度的互补性，但是在价值观、在地缘政治方面还是存在许多的分歧。中国方面时常指责这个美国长臂管辖，在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指责了中方对美国企业来实行长臂管辖，这是不是涉及到了外交关系中的一种所谓对等原则？那么中方对此是如何回应？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最新的发展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由美国在华企业雇员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的言论，中国政府对这些美国企业进行打击报复。蓬佩奥表示，中国此举完全不适当。蓬佩奥还说，北京的长臂正在伸向我们这些公司，盗窃这些公司的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使许多公司在中国盈利实际上非常困难。不过美国高层讲出北京的长臂这个说法可谓相当少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称，滥用长臂管辖应该算是美方的一项知识产权，对于这项知识产权中方一向坚决反对，不感兴趣，更不会去窃取。然而许多媒体报道过，一些外国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不时受到中国方面的经济压力。不久前，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整个 NBA 都遭受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啊。这样的营商环境迫使一些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不得不自我审查。在外交方面呢，美国国务院新近要求中国官员在美国会见各地官员、访问教育机构、研究单位时必须提前通知美国国务院，但是无需请求批准。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此举是一种寻求对等的措施，是对美国外交人员在中国活动受到限制的回应，旨在促使两国官员在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在对方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周一举例说，中国驻美大使可以用 Google 和 Twitter， 而这些网络社交平台在中国都是禁用的。华春莹回应表示，不知道美国大使可不可以对他的有关言论做出进一步的澄清，是什么时候、哪些活动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华春莹还说，希望美方能够正视事实，为双方正常人员交往和正常公务活动提供便利，而不是人为设置障碍，更不能倒打一耙。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谢谢叶斌。稍后回来，让香港政府借口修订逃犯条例，从而引爆了反送中抗议的陈同佳杀人案，在这两天出现了许多的新发展，也引发了沸腾的舆论。台湾政府今天宣布将要派人到香港来押解嫌犯，这个最新决定，香港政府会如何回应呢？这究竟是一场司法争议，还是一场政治角力？稍后回来，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元豪以及香港职业律师桑普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一年多前发生在台湾的一起杀人案，在今年夏天引爆了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至今依然没有停歇。就在上个星期，港府宣布案件凶嫌陈同佳有意到台湾自首，台湾当局先以港府借此进行政治操作，意图将台湾纳入一个中国框架为由拒绝接受。那么今天台湾陆委会宣布将要派人到香港来押解陈同佳回台，如何来解读台湾当局的最新决定呢？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前总统马英就说，不让陈同佳来台受审，这是弃人权人命不顾，是自我阉割了司法管辖权。在收与不收之间，台湾政府的决定是否合理？陈同佳是自首还是被自首？那么这条引爆了香港风波的导火索又该如何收场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元豪。廖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职业律师也是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那么另外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恢复了热线电话，欢迎您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30017560。那么同样的，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我们在台湾的廖教授，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陆委会在今天下午五点召开记者会的最新宣布，那就是在明天他们要派检警有关人员到香港来亲自押解这个陈同佳回到台湾受审。有评论说，这个台湾政府这一招其实很高明，因为呢，如果港府不同意让台湾派人来押解的话，这就证明了港府之前要让陈同佳到台湾确实是一种政治操作。那么港府如果同意了，这也间接代表港府这个认同台湾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司法主权。您怎么看台湾陆委会今天的这个最新宣布呢？
我认为陆委会会有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之前说不要让陈同佳进来，然后在台湾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怨跟批评。那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不能够不把这个犯人接回来，不能够放着一个杀人犯，台湾能审而不审。那所以呢，他必须要让步，他说必须要把这个人接回来。但是用押解的方式，我相信港府不会接受啊，所以他最后会不会真正能够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我还是非常的怀疑。但是就愿意把陈同佳接回台湾受审啊，而不像从前啊，不像之前前几天说的那样说，哎，我们都不要理啊，这个案子是阴谋，所以呢，台湾没有管辖啊，之前那个说法是错的，今天这个法条案至少大方向是正确的。
廖教授，我想再追问您，您刚刚说如果台湾要派人到香港去押解陈同佳，香港政府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呢？
当然我对香港法律不是那么熟，可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容许外国的外地的司法人员警察人员到我们本国来押人，那必然是有签好了，已经讲好了，有司法互助的协定，双方已经讲好，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让别人到我的领土里面来押解人犯？那台湾就这个事件来说，台湾跟香港没有一般性的司法互助，在这个案子上目前看来也没有谈好，所以除非港府同意，要不然的话台湾的陆委会或移民署的人员或警员是不可能到香港直接押解。
是不是也有这个像刚刚我说的外界的说法，如果香港政府同意了，那就代表他承认了这个台湾政府，还有承认了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呢？
其实也我相信是的啊，多多少少有这个味道。但是其实两岸也不是没有做过相关的合作，那么台湾跟香港也可以合作，只是说以目前香港的法制，那么恐怕没有办法这样承认，因为在基本法的95条或者基本法96条，还有目前各种其他的规定，其实台湾既然在香港的眼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香港恐怕很难在没有协商过的情况下直接这样。
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桑普律师啊，桑普律师，依照您对这个香港相关法律的了解，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台湾陆委会、台湾政府今天做出的这个最新决定？干脆这个我不让你送来台湾，我亲自派人去把犯人接回来台湾，这样的一个做法，您怎么看？有人说这招很高明，您怎么看？另外呢，您觉得香港政府会同意台湾政府的要求吗？
我觉得说现在的情况是，我很同意台湾政府现在的做法啊。我知道台湾政府一直都有一个司法互助的原则要坚持，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啊。因为很简单，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现在才来用一种林郑月娥加管浩明牧师的方法来做呢？我一直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哈、啊、是经过政治操作涉嫌哈、啊，就是香港政府压着这个用半红半骗的，或者说用威迫利诱的方式来使陈同佳到台湾去，就是有政治操作的意味的话，台湾政府可能就是拒绝来收。但如果陈同佳是完全自愿，他是通过他的律师来公开说明说我会到台湾去投案，那我想整个问题就不会出现那么大了。现在是香港政府搞交了之前的那个整个政治操作，他当然不承认自己政治操作，但是你也能够看得到嘛。那台湾的民众的看法是，既然陈同佳来了，为什么你不收呢？那我想说他去昨天呢，那个蔡英文政府没有解释得很清楚是对的，因为自愿来你自愿通过律师自首我们收，但如果政治操作来的话，你基本上就规避掉现在香港现行的逃犯条例的重要的标准。如果台湾收了，就等于说你是规避了逃犯条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现在没有撤回的一个东西，现在已经撤回的那个修订，之前原来的版本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移送不送中。好，那他原先香港政府的设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他觉得说不应该送台，于法无据。那现在他就绕过这个地方，用这个软的方式来劝他去台湾去。那为什么不按照这个原来的逃犯条例，把台湾不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来去按依法来送给台湾呢？台湾就是气这一点。那好，你现在的问题是司法互助原则是要坚持，台湾政府一直以来它的底线只有五个大字，以台就逮捕。那所以现在台湾政府有三个方案在做，一个是香港审判，台湾协助。那看来香港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对，
即便预备杀人在香港有可能出现，但香港政府已经说了很多遍，他调查了所有证据，觉得说没证据控告他在香港预备杀人。第二个方案是香港协助台湾审理，那这个地方就是要移交证据给台湾。那似乎香港也没有移交任何的相关的事证给台湾，即便人被害人、加害人跟那个人身本身都在香港啊。第三个是香港协助台湾审理，但是台湾派员去把他押解回台湾。那现在就采取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聪明的地方是在于说，香港政府陷于被动，如果香港政府不给台湾进去，那就是与理不合，台湾的民众一定会跳起来说，哎，你不是要那个请到台湾来审吗？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的检警去把它押解？那如果说允许的话，那这个就好有趣了。允许的时候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允许对方来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地方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承认台湾，那这个地方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允许？他起码要默许台湾是个独立司法管辖区，这一点很重要。默许之后，台湾也会顺带要求 以后要建立一个长远一点的司法互助的方法，包括移交证据，包括人员的押解，这个地方就是台湾现在的反腐来做的。所以明天陈同佳释放之后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演变，这个时候万众都是瞩目，大家就很注意这个地方。好，
我想再回到台湾的廖教授，您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个桑普律师提出的三种做法。他认为台湾政府现在采取的，也就是他刚刚所说的第三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也可以说现在球又回到了香港政府的这一边了，烫手山芋又到了港府这一边。那么刚刚这个桑普律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前不谈，为什么现在才谈？我们来看一下陈同佳案的这个整个时间表，或许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们不太理解到底这个案件是怎么样的发展呢？那么这整个陈同佳案呢，它是在2018年的二月份，陈同佳他在台湾的酒店内杀害了同样是他香港人的这个与他同行的女友，然后很快的潜逃回香港，在三月份他立刻在香港被逮捕。3月、4月、7月，台湾呢地检署三次的向香港律政司提出司法互助都没有得到回应。在2019年3月的时候，港府针对陈同佳案提出了要修订逃犯条例。那么在4月份的时候，香港法院以洗黑钱罪来判刑陈同佳。6月份，我们知道就是反送中运动爆发了。那么10月18号，也就是前两天呢，经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港府突然说陈同佳说他有意到台湾自首。那么因此呢，台湾方面先是回应说认为港府这样的做法别有用心。直到今天，台湾方面做出的最新决定就是他们要派员明天要到香港去押解陈同佳回到台湾。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让很多人想到，刚刚的桑普律师也提到为什么是现在呢？这一点廖教授您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
我的观察是香港跟台湾的政府都在玩政治。你对于被杀害的潘晓颖女士的正义，你对于真正的司法正义能够实现，他们并不很在乎。刚桑普律师有说，没有错啊，台湾现在政府选第三招，第三招的高明是会给香港政府难看，但是能不能把人接回来，十之八九是不能的，因为台湾这边就是要出一个你做不到的题目。然后至于人能不能接回来，他并不在乎。可是就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说，还有就我们这些在乎台湾的主权跟司法的人来说，我们认为能把人弄回来接受审判，这个才是第一重要的。你两边的政府都充满了计算，你都只在算说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占到上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潘晓颖这个案子，陈同佳这个杀人的这一个案子，如果今天台湾不收这个案子，他就逍遥法外，全世界能审这个案子的只有台湾。
那为什么香港政府不审理呢？
香港政府不审理是因为依据香港的法律，既然发生刑事案件的地点不在香港而是在台湾，那么香港没有办法审理这个案，所以他只能办洗黑钱。可是台湾法律规定的，照中华民国的刑法，既然犯罪的地点发生在台湾，那不管你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只要你人落在中华民国境内，我们都可以审理。而且我们已经发布了通缉令，通缉令就是你只要出现在中华民国的境内，我们马上逮捕，我们马上可以进行追诉。那虽然潘晓颖女士不是台湾人，可是台湾人是有爱心的，我们看到一个无辜的女生就这样死在这边，而全世界如果只有一个地方能够审，我们台湾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关于台湾地位很重要的是，我认为台湾把这个案子送回来，把陈同佳送回来审理，才是真正的彰显中华民国的主权跟司法的权利。为什么呢？这个案子跟一中没有关系，跟反送中跟逃犯条例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台湾收这个案子可以让世界看到说台湾可以行使司法权，司法权就是主权。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港人不希望送中，不希望把人送到大陆去，但是有人愿意到台湾来受审，台湾会给公平的审判。 台湾在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展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边放弃自己的主权。
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我们先看看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在香港港府表示呢，陈同佳有意到台湾自首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他说林郑月娥的背后是中国，这个做法是企图要用送台来让他的送中条例合理化，台湾是有政府的国家，陈贤要来台投案应该是港府透过正式的司法互助，而不是置身事外让陈贤以个人私了的方式来处理。桑普律师，那么刚刚廖教授也说他认为这个陈同佳案跟一中没有关系，您的看法呢？看来苏贞昌他的说法又不一样，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桑普律师还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哈。
是，
那个我就认为说每个政府可能他都有他的政治的一些计算，但是我们要讲是不是他的计算的动机，而说他说的东西是合理啊。我觉得一个重点是说，我是一个香港人，好，那我就觉得说有个很有几个问题可能这个台湾方面要回答。比方说在很多年前有很多的香港的毒枭跟那些贪污的警察走到台湾去躲起来了，那问题是台湾也没有全省，因为犯罪地在香港。那如果有一天哈，那个香港要求哈，就是说你要不把他那个送回来这一边，台湾也不会主动送回香港啊？为什么？于法无据嘛，对不对？同样道理的，如果今天台湾哈就是要求香港送，或者说一定要啊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台湾审，但是台港没有司法互助条例，或者国家与国家的话是引渡条例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这样送，这是客观现实，除非我们把这个东西补起来，否则是很难去做。那苏贞昌院长今天讲的这个重点是说，如果香港人有一天被一个牧师被一个政权劝导了很多个月，最后他就是啊要自省了，就是要去投案了，那我很怕有一天深圳某个法院、广东某个法院、上海某个法院啊，就是说，哎，这个地方，港府要跟他们配合，之后又派一个牧师给我，又派一个人给我，就送给中国去了。所以这个事情用这个方式来套，香港是怕怕的。除非你跟我讲，这个人是完全自愿去投案的啊，那个是应当别论。他拒毁也好，或者他说，哎，我要跟台湾讨价还价，有没有死刑可以免除也好。这也是出于他的动机，我不管的。但问题，台湾当然不会答应免除死刑吗？这个可能性吗？但是肯定的一点是，自愿是重点。现在有没有这个自愿的情况呢？我是有怀疑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香港为什么不审呢？这个地方也是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你想想看，预备杀人的阶段，就 conspiracy to murder， 按照现在侵害人身权的条例里面是犯罪来的。现在香港卡的地方是，香港跟台湾的法律不一样，台湾是属地主义为主，兼采部分的熟人主义，香港呢是完全属地主义。既然犯罪地完全不在香港，那就算。但是问题是，如果预备杀人的地方在香港，可不可以审呢？香港政府连调查都没有，原来的案件是洗钱罪，他怎么可能调查到预备杀人阶段？他调查都没有，就说所有都没有证据证明他预备杀人在香港，这个地方才是怪哉啊。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认为说属地主义不能改，那也就错了。现在香港不是一个紧急法吗？那如果现在香港有个刑事审判刑事管辖权条例，刑事管辖权条例讲说属地原则， OK， 属地原则这个地方如果针对这个个案兼采熟人原则的话，立即就可以把这个人管起来。香港政府按照现有的香港法律是绝对有权把他留在香港的。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杀一个香港人，他扰乱是在台湾，台湾当然按照属地原则来管辖是没错的，可以有这个权利。但问题是，最应该审判的不是在香港吗？香港如果没有审酌他有没有权利审，就完全推出去给台湾的话，我觉得对香港的人来讲也是觉得非常怪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啊，都是在这个地方逮住，你都可以控制，你却不控制，你要丢掉、放弃掉自己的管辖权跟那个司法审核权给台湾，那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我是觉得非常怪，而且你想想看，台湾真的要花多少劳力、时间、费用来去审判这个人？而且哦，如果他判终身监禁好，就是无期徒刑好，他要全一辈子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来供养这个人的，在台湾的。那我觉得说，你想这个事情是不是正确的一回事？那当然说，我很同情潘晓颖的那个就是被害人的父母，也是很同情那个他们家人的遭遇。但香港不是更应该挺身而出来去行使他的管辖权的调查权吗？这个是我的问题。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同样的，您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的直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这个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有三地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另外呢，在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就容易一点了，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说，这位署名叫 JJ 的网友，他说，中共蓄意踢皮球设陷阱给台湾，中共想抓的人就强硬地向全世界都伸张主权。国外犯案嫌犯多次宣示主权，以强硬武力把整批台湾人押回中国法办。台湾人入境或过境做生意旅游，就把其在大陆外的言论或参加民运社运活动以涉及颠覆国家罪名逮捕拘押判刑。那么陈同佳案早应该由中共政府直接审讯严厉制裁，却蓄意纵放，挑起送中条例因台湾而起，推卸司法审理，再导向舆论，嫁祸中华民国政府，居心何在？而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华民国陆委会已经去函港府，要求继续关押谋杀犯陈同佳，待陆委会派人赴港押解该嫌犯返台受审，这是建立港台合作打击犯罪的绝佳机会，希望港府能同意给一国两制立个好榜样。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一位呢，署名叫 WW Alter 的网友，他说，台湾光复区一开始就是要求香港政府司法合作陈同佳去台湾进一步侦讯，并且提供侦讯所需香港的资料证据等，侦讯完毕送回香港审判，这是标准司法合作。但是香港伪政府一直没有认同司法合作，反而莫名其妙地搞送中。那么针对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请廖元豪教授跟我们谈一谈。确实台湾的陆委会在今年的2月份、3月份在多次听闻这个港府有意借由陈同佳案要来修订送中条例的时候，台湾陆委会也多次表示了反对，但是港府呢执意要进行，最终引爆了6月份的反送中运动。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很多人说这个，特别是台湾的苏贞昌院长也说，这确实是林郑月娥政府要利用把陈同佳送到台湾来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您同意吗？
我不同意啊，我认为这是两码子事。也就是说，我反对送中条例，我认为香港人的司法自由人权应该要被保护，这个现状应该要维持。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人自愿来到台湾，送回台湾审理，你说这个跟送到大陆去是同一码子事？这不是同一码子事，除非你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台湾不是啊，这边是中华民国。那事实上我们也一直主张说，如果港台可以有良好的司法合作，那当然是最好。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那当还没有司法合作，那么香港现在又还没有办法去审判。
是，好，廖教授，廖教授，您的信号好像稍微
一直这样子下去呢。台湾的陆委会台湾的陆委会要求要继续的这个香港要继续关押，可是事实上，他已经是无罪的人，你又怎么样去关押
他的无罪？您指的是哪个部分无罪呢？他的杀人罪还没有进行审理啊。
对，没有办法进行审理，因为没有证据，也没有被追诉，所以明天也就是10月23号，他洗黑钱的刑期期满，你把他放出来，有没有任何办法去处理他？没有，唯一可能制裁的是送到台湾。 而如果他是自愿来到台湾，我就纯粹就台湾的立场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啊，虽然我们知道背后有好多好多的政治计算，
那
可是政治计算不能高于司法。
我想请教您，刚刚桑普律师也提出了，这也是很多人质疑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嫌犯他真的是自愿要到台湾的嘛？因为很多的分析也说，台湾现在还有死刑，香港是没有死刑的。一个他所面临的罪责可能高级死刑的人，他会自愿的到台湾来送死。那么台湾的苏贞昌院长也说，这不符合人情啊。而且很多人也注意到了，这一次呢，在监狱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据说是说服了陈同佳愿意到台湾来自首的这一位所谓的牧师呢，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牧师，他同时也具有北京的政协委员的身份，这一点是不是让整个事情变得很复杂化，而且也确实有点起人疑窦呢？
有可能啊，但是我只能说，就台湾方面来讲，除非我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他是间谍，要不然我们凭什么？有没有任何的法律上的理由说我们已经发布了通气，但是你可能不是自愿的，所以我们不要你来？那没有办法，只要他能够出现在中华民国的境内，我们就一定要抓他。连我们的法务部长也是这样讲。那事实上，如果两港台要进行司法互助，我们有时候是还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照香港基本法的95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进行互助。什么叫全国？如果照基本法95条，港台进行的司法互助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架构底下。所以现在变成是，如果港台要有真正的司法互助，还是要透过北京才有办法达成共识。那现在民进党政府因为跟北京完全切断任何的联系，所以使得香港跟台湾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单独的进行跟任何的司法互助。因为如果有正式的司法互助机制，那就落入了基本法95条的那样子的条件。我想台湾不会愿意的啊，我想台湾不会愿意的。对，
那么桑普律师，我就想请教您了，是不是真像廖教授所说的，港台如果要进行司法互助，必须要通过北京呢？
港台之间要进行司法互助，当然要可能先谈了、啊。但是你知道，很多那些北京一定会涉入啊。这个无论是在法律上，或者说实际的情况上，北京政府当然是会有他的那个话语权在里面。但问题我恐怕不在这个地方，是说你遇到一个东西很困难了、啊，但你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举一个简单例子，现在我当律师的，律师还是既要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被告的人权哈、啊，也是律师的本能啊。这个是人权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司法互助的结果怎么样？陈同佳如果给台湾判了30年、20年，就假设15年、10年出来了，香港还是可以再判他一罪，可以两罚，两地两罚的。如果你有司法互助，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司法互助牵涉到罪名的认定，不会两罚，也有那个证据的移交，也有人的押解等等，事情是双互平等的，就是对等尊严互惠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落实，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你要想想看，北京这个中国大陆也跟台湾签订很多关于仲裁的认定，甚至关于移交的一些就民事证据的移交的协定，香港跟中国也有签订有关的，为什么不能签呢？是慑于，就是因为被那个权威所威吓，所以不做吗？这个是一个问题。刚刚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是，那个人是不是自愿回台湾的？我想补充一些说法哈。陈同佳还没有出狱之前，通过这个红色牧师管浩明啊。这个管浩明当年就形容中国跟香港的关系，就是主人跟猫的关系哈。
嗯，
主人说话猫要听啊，这个是管浩明说的。管浩明就传达陈同佳的说话说，哎，他要陪家人，出狱之后想一段时间没有说多少陪家人。他还有说希望台湾答应不要判他死刑。那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说话是真的自愿去送死吗？自愿的去想到台湾去吗？ 台湾当然不可能答应这些事情的，那他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一个管浩明出来，我是很起疑窦的。如果今天是他代表律师，他就完全自愿的，这个时候蔡英文政府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我是同意的。但如果今天是有这个政治的黑手在后面运作的话，目的是希望说规避掉现在的所有的逃犯条例跟司法互助双边平等互惠的要求，而希望他鼓励他赶快去自愿做那种叫被自愿或者诱出这种自愿的方法，我很怕这个先例已开啊，后患无穷。这个对台湾，这个可能说还能接受，因为台湾我觉得是一个文明的司法的管辖区。但如果今天往北去搏，就到中国去，香港人会不会引起另外一波更壮大的那个反送中的运动呢？我觉得这个地方防微杜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警钟响起，香港人也会很注意这个事情，要把被告的人权都要纳入我们的视野范围。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啊。下面这一位署名叫伊娃唱的网友，他说，因为红色政治不择手段的渗透，那些香港黑警的暴力让香港美丽的东方之珠美丽不在，这些渗透已经大规模的跨过台湾，伤害到台湾的民主体制，台湾跟香港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台湾当自强。而这位署名叫 Ben Bull 的网友说，台湾是独立主权的国家，陈同佳去台自首是中共的政治陷阱，中共胡乱搞统战的手段，千万别掉入这恶兽的邪恶力量圈套。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民进党从一开始不接受杀人犯，到受到国民党和部分舆论的批评后，准备派人到香港接收嫌犯，充分体现了民主社会对执政党有监督、有批评的好处。民进党可以通过此事将计就计，把香港政府的险恶用心化为转机，以国与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府对等身份来办理引渡手续，并且拒绝答应港府提出的不判死刑这个前提，完全按照中华民国法律从快处置杀人嫌犯，既让港府承认了中华民国，又体现了中华民国的司法有罪必惩的公正。那么这一点我想请廖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对于这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您刚刚也说，这个台湾必须要执行他的这个司法管辖权，那么现在如果人到了台湾以后，这个当然这来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刚刚我们提了，但来了之后呢，刚刚这位网友也说台湾应该要从快的来处置，那么利用台湾享有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司法来做出一个模范来，您怎么看呢？
这位网友说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台湾是独立自主的地方，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有独立的司法，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管辖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说，这个是中共的阴谋，他阴谋归阴谋，他有什么想法归什么想法，人来了，我们的司法已经自主到常常政治部门都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第一个我相信这是对的啊，台湾受理这个案件，让他来到台湾，然后依据台湾的法律来审理，这个绝对可以展现台湾的独立自主。不管中共或香港政府有什么样的打算，台湾这边是可以审理。那第二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答应说不判死刑，因为这是法官的权限，啊，那是审理的检察官、法官他们怎么样去辩论的问题。所以这个也体会到，确实是台湾这个地方是司法独立的，因此呢，没有办法，不会受到任何的政治的干预。那么人来到这边，啊，该怎么判，我们就会怎么样的判。这个其实是凸显台湾我们的独立、我们的自主、我们的司法公正最好最好的一点。啊，那我认为，所以我非常同意他所说的话。那这个事件就台湾人看来，我们实在想不透跟反送中或者跟中共啊，那么一国这个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关联？我们想法就很单纯，如果你们香港有审，那么这个人没有回到台湾，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只要他有任何的方法进入台湾地区，那台湾地区就要审理。那这也是之所以前几天陆委会跟内政部还有法务部一开始说我们不要接这个陈同佳来， 那许多的检察官在台湾非常的反弹，他们认为说我们司法权已经发动了，我们的通缉令已经发布了，那今天你凭什么由陆委会说不要受理这个人啊？所以我认为在台湾是好的。
是廖教授，我还想请教您，您对于从六月份以来香港的这场反送中抗议，您觉得它的这个合理性或合法性是否存在？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场到现在为止还在持续进行的反送中运动？那么另外，如果说刚刚您也提到港台政府都在玩政治，如果今天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台湾有必要去跟港府来玩这样的一种政治？台湾需要来配合港府的要求吗？
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是在反送中的部分，我个人啊，我个人是反送中，我认为
您支持反送中，
支持反送中，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确保他的司法独立自主、人权保障之前，那么任何人送过去审判，当然都会有很多的疑虑，这点是中国这个中央政府必须要来说服香港地区人民的。但是就第二点您所提到的，您所提到第二问题是可以重复一遍吗？
我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您这个除了对于反送中，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陈同佳案就像您刚刚所说真的是个政治问题，台湾为何要来配合港府的要求呢？
因为就是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有独立的司法，我们有自己的主权，所以在我们看的结果是你有政治考量，但是这个政治考量对台湾是好是坏？如果是符合台湾的利益，如果是让我们的主权能够伸张，让人权这个被害人的人权能够受到保障，那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证明说，你有你的政治计算，但是我们最后结果是好。
好的，好，我想继续请桑普律师，桑普律师，请您来谈一谈，刚刚我问这个廖教授说，如果这是一个政治议题的话，台湾为何要来佩服港府的这个做法？那么廖教授说，如果是符合台湾利益的话，您觉得这整个事情的处理方法符合台湾利益吗？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您谈之前，我想引述一位香港学者，他叫陈云，他也是一位时评人呢。他呢针对这个陈同佳案呢，他也发表了一个看法，他说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之后，法权就被北京干扰，变得不可靠。现在的香港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特区政府，更不是以前英治时代的香港。台湾不能贸然跟现在的香港在具有高度政治化的陈同佳案采取司法互助。另外他还说，具有北京政协委员身份的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想要陪陈同佳到台湾，这太可疑了。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就是说您认为这整个事情是符合台湾的利益吗？台湾有必要来配合港府的要求吗？
我觉得说台湾哦，真的是，我觉得整个事情，你看看昨天跟今天的回应，重点是有一个，就希望不要跟港府打交道，要打交道就是司法互助协议。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开始的时候说，要么就陈同佳自愿过来，那这个跟港府完全没关，是他个人跟他律师之间的决定嘛。那如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是明天哈，如果台湾派一个人把他押解到台湾去，也跟港府没关嘛，除非你要挡住那些检警人员在关卡，但是不需要香港的那个人来协助嘛，香港的政府来协助嘛，只需要逮住那个陈同佳把他弄到台湾去，这是两个方案。那现在采取后面那个方案，所以马英九说的什么放弃主权、干预司法、罔顾人权、天理难容，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再存在了，这个事实基础已经不一样。
是，
问题是如果要跟港府来配合，就是司法互助协议。陈云先生说的东西呢，是站在那一种，就是文明的台湾跟野蛮的香港不应该签署一个就是司法互助的一个协定。我想说这样哈，那司法互助协定要看他怎么签，如果方法是为了保障台湾哈，有一些逃犯或者说有些人的那个权利，基本上是向台湾这个利益来倾斜的一个协议的话，就是可以接受。但如果不是，如果是那一种呢，完全是倾斜到香港那一方的，那就不一样。如果今天台湾跟香港达成一个协定，说台湾可以啊要求香港供那个市政给台湾去审判，这个一部分我是接受的。但如果反过来是说，哎，如果台湾人在香港被逮住了，我要台湾呢要攻击这个市政给香港，给你香港的法院去审判，这个地方就开始有个大的问号， 因为大家都对于香港现在司法没有信心嘛。你看到这么多案件在香港出现，大家对于香港的现在这个法权啊，就陈玉先生说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我觉得要看它是什么内容这个协议。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香港的政府已经变成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台湾政府要怎么样跟这个专制独裁的政府打交道？而且这个我们香港人说的殖民政府了，就被中国内部殖民的一个政府打交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厘清的东西。我也希望台湾的政府不要一厢情愿的签署一个双固平等的那个司法互助协议而已，而且要注意啊，基本上不要把台湾人送港送中，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啊。
嗯哼，是我们赶快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的一些反应，然后再请两位嘉宾我们做一番总结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李东升的网友，他说他想引述四个问题，提出四点这个问题。他说，第一，中国为什么一再阻挡台湾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第二，数百上千的台湾诈欺犯，那为什么不送台湾去审判？第三，中国为什么保护台湾经济犯？第四，统促党不是中国放回白狼扰乱台湾的例子吗？而这位署名叫 Gold Kingdom 的网友，他说，香港没有死刑，台湾有死刑，突然说要来台湾自首，肯定是港府和北京的阴谋。而这位署名叫做中央山脉的网友说，陈同佳不能是自首，自首是所有的东西都还没浮出水面，主动出面说明，减少受刑，港共真会乱扯。而这位署名 Q Frank 的网友说，如果香港让陈同佳用自首名义送到台湾受审，那么将来香港也可以参照陈同佳的方式，把香港人送到中国去受审，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送中条例了。那么节目最后，我想我们大约就剩下两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谈陈同佳案。这个可以说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索，当然现在反送中运动已经升级到另外一个层面了。那么这个案件如何来处理，将如何影响香港的局势甚至港台关系呢？我想廖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请您谈谈。
我们希望理想上面是港台会有良好的司法互助，那么这样子的话以后事情可以处理得很顺畅，但是在陈同佳这个案子短期内不可能，所以他如果来到台湾我们一定会受理。那么证据方面几乎都在台湾，所以台湾的证据才是最重要的。那我相信这个案子台湾会接受他们，而且会做公平的审理。
嗯哼，好，桑普律师同样一分钟时间给您。
我也相信现在这个政策也很清楚，台湾是愿意审啊，只要要么就是那个人是自愿来，要么就是说被逮住，在香港被逮住。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突破性的发展，也是把球交给香港政府，看他怎么接了。所以可能24小时后，大家知道香港政府要如何去回应这个事情，这个是很难接的球啊，看香港政府怎么做。但很简单，台港之间一定要有那个司法互助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既要强调台湾有权去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有市政跟人员之间的那一些押解的那些条款。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台湾人会被送港送中，这个地方一定要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希望这个能够做得到，但是更重要的是台湾有司法管辖权的时候，那可以去审判。但我觉得香港更有这个值得去研究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跟调查市政有没有犯罪在香港的环节在发生。如果有，香港为什么会审要丢给台湾呢？这个是我一直问的一个大问题，希望大家注意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在台北的廖元豪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网上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来探讨，中国要推网络命运共同体，这是要让全球来共同控网翻墙吗？欢迎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